大家好，我是大鱼。今天的资讯包括下面几个消息。第一是马斯克的 AI 大转弯。第二是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。关注这些领域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重要的内容。OK,Let's go。第一部分，马斯克的 AI 大转弯。这几天兜州关门的事情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。马斯克刚刚又做出了更加深入的解释。他说，一旦确定所有的设计路线都会集中在 AI6 上，我就不得不关闭兜州项目，并且做出一些艰难的人事决策，因为兜州2从此成为一条进化上的死胡同。马斯克认为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兜州3仍然会存在，不过形式上变化成大量 AI6 系统单晶片集合在同一块电路板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意味着特斯拉不再分散火力搞两个 AI 芯片系统，兜州的专门训练架构被视为过时，而 AI6 不仅能处理车上的即时推理，还能凑成集群当训练机用。客观上来看，这是资源优化的务实选择。根据彭博的报道，兜州团队已经解散，团队领导皮特·班农已经离职，特斯拉将会加深和英伟达、台积电和三星的合作，避免内部重复工作，浪费投资。马斯克确实是一个敢于自己打脸的人。几周之前，他还在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力挺兜州项目，为什么突然就被他亲手砍掉了呢？这究竟是重大失败，还是一个惊天妙计呢？答案就藏在一个叫做新力的技术里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晶片乐高。特斯拉发现他们可以设计一种小小的晶片，既能单独放进车里让车子变聪明，又能像拼乐高一样把成千上万个这种小晶片组合起来，变成一台训练 AI 的超级电脑。一套设计，两套用途，这会让每一块钱都榨出最大的性能。所以说，砍掉兜州不是因为它失败了，而是因为马斯克发现了一条更省钱、更高效的捷径。这也正是马斯克的风格，快速失败才能快速的成功。你欣赏这一种壮士断腕的魄力吗？还是觉得马斯克太善变了呢？最近很多网友在 X 上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，为什么马斯克在25年7月23号的二季度财报会议上还说兜州2会在26年扩大规模呢？短短几周之后就做出这么大的转变，这恐怕只能解释为当时马斯克还没有做出这个重大决定，或者说当时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 AI6 的优势，所以就没有拍板转弯。有分析就认为 AI6 其实更像是兜州的进化版，两者的核心设计相似，主攻的方向都是大量矩阵乘法的高效能并行计算，让 AI 的运算更快速有力。但是 AI6 有更好的通用性，能够从车载边缘运算到资料中心一条龙进行部署。回顾整个兜州超级电脑的发展，也不能说这个项目就是完全失败，否则特斯拉也不会计划推出兜州2的晶片。现在晶片设计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，主要就是因为采用了新力技术。新力技术就是把多个小晶片像乐高一样组合进一个封装里，这样的好处是一个小晶片组件就能负责推理运算，而且这个较小的晶片足够装在车子里，使车辆具备即时运作 AI 功能。再把多个相同的晶片组件加上高速记忆体和网络界面，组合成一台大型的训练用的超级电脑。这样做既省钱又简化设计，重点是特斯拉想要做到每花1美元都要取得最大的效能。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成本很高，如果使用同一套的设计来同时做推理和训练芯片，可以有效地摊销这一部分的费用。换句话说，推理晶片的成本将分摊到全球数百万台装置，而训练晶片的成本也可以分摊到数十万个伺服器的节点，这种设计就让整体拥有成本大幅降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按照这个策略，即使第三代兜州超级电脑在纯训练效能上稍微落后于英伟达的产品，但是它在每一美元的效能上可能还是要领先，因为它更加具有成本效益。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有疑问，为什么特斯拉不一开始就直接采用这个新力策略呢？为什么还要先走上兜州这条技术的路径，最后才发现他们的推理晶片其实就足够呢？答案很可能是最近几年半导体领域的变化速度太快，现在之所以可以做到，是因为技术层面上有很多跟五年前不同的因素，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度探讨的主题。我想到的理由也只能算是抛砖引玉，也希望对这方面技术更有研究的朋友能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。总结来说，特斯拉的这套新力设计策略不仅聪明地减少了成本和复杂度，也让硬件投资更加有效率，显示出特斯拉在 AI 超算领域的前瞻和务实思路。更深入的来看，这个硬转弯也展现出马斯克壮士断腕的魄力，而不像一般的老板会被粘在沉没成本上。马斯克看到死路就能果断终止，快速失败才能更加快速的成功。所以说这次转弯并不代表失败，而是马斯克的经典风格，快、狠、准，砍掉多余，专注目标。 其实我们客观的想一想，如果马斯克不对员工和主管提出超出他们能力的要求，如果他不会定期的凶狠的裁员，如果主管们不会因为压力太大而在几年之后就选择离开，如果上述这些都不存在的话，你还愿意信任马斯克的能力吗？你还愿意继续投资特斯拉吗？特斯拉提供的工作从来不是为了退休养老，而是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。你同意这个观点吗？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，希望能点赞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第三部分，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。紧急提醒，想要在美国买特斯拉那7500美元的购车补贴马上就要飞走了，倒计时已经开始，首先免费升级优惠就马上要截止。想买 Model Y， 你必须在8月11号之前下单，想买 Model 3， 最后的期限是8月18号。但优惠终止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关键的是那笔高达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即将在9月30号，也就是下个月底彻底的终结。最重要的一点你可千万要记住，补贴的资格看的不是你下单的时间，而是你拿到车的交付时间。现在下单交付已经要等4到6周了，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犹豫到8月底，那这7500美元很可能就和你无关了，所以说还是赶快行动吧。特斯拉上周已经把 Model Y 的租赁价格调涨高达 14%， 同时订单的预估交付时间也从1到3周拉长到了4到6周，涵盖了 Model Y 的所有车型和部分的 Model 3。这就反映出需求可能在突然的增加，大家都想赶在优惠消失之前抢到车。赛麦卡车的消息，最近 Saia 这家美国货运公司试用了 Saima， 结果司机们上瘾了。根据他们在 X 平台上分享的真实体验，两个资深司机都直呼再也不想碰柴油车了。他们说希望能开塞麦卡车直到退休，他们认为塞麦的导航系统简直不可思议，镜头的清晰度也超乎想象，而且这辆车的转弯半径比他们的两轴卡车还要小。经过塞亚的严格测试显示，塞麦的效率达到了 1.73 千瓦时每英里，塞麦的加速顺畅，设计舒适，满载货物上坡时也非常平稳，这些都让司机们赞不绝口。看来未来的货运界电动卡车绝对会是主流，那么你猜谁会笑到最后呢？储能方面的消息，特斯拉要抢英国的能源市场了。根据英国电讯报的报道，特斯拉正准备大举进军英国能源市场，申请成为家用电力的供应商，挑战像 Octopus 和英国天然气公司这些本地企业。特斯拉的能源子公司在25年的7月25号就向英国能源监管机构递交了电力供应的许可申请。如果顺利的话，特斯拉电力最快在明年就能上线，专门卖电给英国家庭。这可不是空谈，特斯拉在英国早有基础，他们已经卖出了数万个的 Powerwall 家用电池，能够从太阳能或者低风电网充电存电，加上英国的道路上还跑着超过25万辆的特斯拉电动车，这个客户群体简直就是现成的情况。而且特斯拉在美国德州已经在运行这个模式，他们在3年前就在德州推出电力供应，收固定的费用让车主在特定时段无限充电， Powerwall 的用户还能卖掉多余的太阳能，或者把电存回电网组成虚拟电厂。这个系统能够平衡风能太阳能的波动，做到低谷存电高峰卖出，去年光是付给 Powerwall 用户的钱就达到了990万美元。英国版本很可能将会复制这个模式，让家家户户都变成电网小英雄，省电之余还能更环保。不过在英国具体的运营规则还有待特斯拉官方进一步确认。最后是老马说，马斯克说特斯拉未来将会推出更多优秀的产品，并将持续的扩大生产规模。他认为特斯拉展现的创新程度非常罕见，特斯拉绝对是汽车产业当中最具创新性的公司，完全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够比肩。马斯克相信从长期来看，靠着 Optimus 和自动驾驶技术，特斯拉很可能会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企业。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。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的了解，请点赞订阅。我是大鱼，关注我，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。